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我是潘怡蓉老师。在前面两课，潘老师跟同学们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其实是起起伏伏的。我们跟神相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自己的软弱、罪是被赦免、被神恩待。我们也看到神的美善，我们被吸引。我们也在神的恩典的爱中，我们得享安息。但是在人生的历程的里面呢，我们又有很多的抉择，很多实际的生活呢，让我们也分不清楚怎么样可以更与神亲近。所以我们在第五课的时候谈到，我们怎么样来聆听跟分辨圣灵的工作。那么在第六课，潘老师要跟各位谈到的就是一个基本的祷告。从这样的一个祷告开始来讲，我们跟神的关系，在各种的处境里，或者在人生不同的路径、人生的境况的里面呢，这样的祷告都是适用的。它非常的简单，你也很熟悉。但是在这一刻呢，潘老师要用多一点的实例来跟各位说，因为这是需要操练，而不是听理论的。我也会分享我怎么借着这样的教导帮助了一些的学生，还有一些的弟兄姐妹。第六课讲的是感恩与庆贺。首先我想让同学先反省一下，就是有多久了你没经历了上帝的爱，或者呢是刚刚好你最近有经历上帝的爱。你是怎么样的经验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经历到上帝的爱？或者是说你深刻的知道上帝的恩典同在在那里？你能不能一想就想得到你是怎么经历的？还有你会怎么样的跟你的家人、你的弟兄姐妹讲上帝的爱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上帝对你独特的爱是什么？我们跟上帝的爱的结连，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灵命的核心。因为神就是爱，神的爱乐意赐给我们，而且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核心，就是要把我们塑造成神爱的形象。圣灵，他结出的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也是以环绕爱为核心的。我们怎么样的在生命里面可以常常经历到主爱，经历到神对我们的爱呢？这个是影响到我们怎么样的感恩跟庆贺。过去我帮助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很难感受到神的爱的，所以他们很难感恩，很难赞美，也很难为自己的生命呢感到美好。他们羡慕别人，他们觉得别人的人生比较好，甚至有的时候觉得神偏心，神对那个人爱多一点点。这样的时候呢，我会建议，如果这些的情况也发生在我们同学的生命里面，或偶尔也发生的话呢，我给各位同学几个很具体的建议。因为如果你要感恩的话，要有实际的一些的步骤呢，人的心才会感恩的。如果没有打开属灵的眼睛，没有一些具体的回顾， 还有看到我们生命中一些神的作为呢，感恩说起来呢是很空洞的，所以我提出了有几个方面呢，我是过去建议过同学呢怎么来洞察神的爱。第一方面是读经，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圣经是告诉我们上帝的真理，不仅仅是真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相遇，我们带着一颗呢要与基督相遇的心呢来读圣经呢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呢，我们才会从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具体活生生的人性的里面呢，看到他怎么样的明白我们的处境，他怎么样的呢来经历人生中每一个很艰难的时刻，于是我们呢能够在里面呢看到上帝道成肉身的爱。这个读经的部分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课程里面会来比较详细的来讲怎么借着读经来经历耶稣对我们很具体的爱。第二方面是大自然，当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常常喜欢到空旷的地方或一个人到山上去走走，他们仰望穹苍，他们看到满天的星斗，他们看到汪洋的大海，他们看到垂死的蝴蝶，他们看到小小的毛毛虫，他们看到喂养孩子的雀鸟，看到大自然的生命，突然看到万物的源头是那赐生命的上帝。所以仰望大自然常常让人的心呢就可以扩大，让人的心从自己的困难从一些具体的事情的挫折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运转，神按其时关照万物，这样的全能，这样的浩然的爱呢不是渺小的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当你不能够体会神的爱的时候，可能你去散步，你看到老鹰，你看到花草，你会有一些新的体会，看到使人美丽甚至是如此的一个花草都能够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可能你就是那一朵小花，你做不了什么太多的大事，但是小花只要它是全然的做小花，它就是赞美神。我们对大自然的观望会引致我们对自己生命的一种的洞察。还有呢，洞察神的爱很重要的是我们从人的身上，特别从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如果说能够跟神的爱最类比的就是我们父母的爱，当然我们的父母都不是很完全的，特别现在我们的同学中，如果你做父母的，你就会发现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还有呢，虽然是说把孩子交给神，但是孩子考不好的时候你倒是挺忧心的，想让他的未来不知道在着落在哪儿啊。所以啊，父母是这样的，那个爱是很乐意给，但是那个爱是不完全的。但我必须这样说，就在我自己个人生命的经历里面，或者我从很多基督徒他后来长大做见证的里面呢我看到神透过父母在我们生命中种下正面的种子、负面的种子，但是都是祝福的种子。正面的种子是比如说过去我的父亲教导我要正直，不可以说谎，做人要里外一致，那么这个很影响我的，很影响我日后呢如果呢我里外不一致呢，我就听到我爸爸的这个可能他的批评的声音啊，那他可能也种下了很好的习惯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但是呢也有负面的阴影父亲要求高，那么以后呢我对自己也要求高高有好也有坏，就是说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还可以，但如果用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同工、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孩子，他们就惨了，因为呢我们做得到人家不一定做得到的，而且这会变成自己是比较自意， 家庭呢，给我们好，也给我们坏，没有全然好，也没有全然坏的。神总是让我们在坏的里面，日后借着信仰，借着真理，我们能够知道，哦，以后这样做呢，是不好的，有伤害的，那我们就会转变。所以好的成为我们的祝福，不好的成为我们的智慧跟学习。神透过家庭爱了我们，埋下爱的种子。还有哪些地方呢？我们可以洞察神的爱呢？就是发生了事件，有一些的事件呢，我们是会紧紧记得这是神的爱的。比如说当你经济很困难的时候，你就祷告，但是神奇的是呢，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很特别的朋友啊，或者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呢，就供应了你，或者有人呢就送米到你的家，喂养你啊，请你去吃饭，然后特别的给你一些优惠券啊，你会发现这些的事怎么这么的凑巧，神听了你的祷告。这些事情上我们洞察到神的爱，但是也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想的，但它发生了，我们也找不出呢对我们有任何正面的意义，就是忍耐，就是求恩典把它走过去，却到了后来也看不出呢有太多呢我们觉得呢是很值得去颂扬里面有正面的果效的。有些事情是这样发生在我们人生里的，但是我们看到神的爱在哪里呢？就是这么艰难的处境呢，你竟然可以走过来，你没有自我伤害，你也没有去摧毁别人，神的保守。还有呢，原来你会更惨的啊！你今天会走到今天呢，当中有很多的天使在其中，还有那种微妙的巧合呢，让你免于死亡，免于跌倒。我们回顾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看不到的手在其中在运作。所以这些事件，正面的、负面的，都对我们显示了神的爱。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自己走过的路咯，看着自己呢觉得真好。我不知道你对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领受哈。我们接下来也会提到呢我们怎么样的在信仰里被塑的时候呢，越来越喜欢自己，而且对别人呢也越来越和善，觉得人挺可爱的。有很多的人不喜欢自己走过的路程的，老觉得自己走的都是冤枉路啊，都不是好路，人家走的可是平顺多了，而且人家一帆风顺。但是呢，洞察神的爱必须在自己的人生的路径上呢看到上帝，不是在别人的路径上呢看到祝福啊，只是流口水，不是的。当我们能够在自己走过的路上呢能够看到，原来不论是高山低谷，不论是迂回的路、直路，或者偶尔走岔路，这是你的路，你的路不打紧，最重要的是神不离不弃。无论是迂回冤枉路，无论是走差了路，他的手在其间。于是我们在自己的路径上，在那些的转折点上，在那些的黑暗的夜里，在那个旷野的路程，在沙漠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手，看到上帝的同在，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爱。所以在自己的路径上看到上帝的爱，当我们能够这样看到上帝的爱的时候呢，我们要感恩。但感恩呢，刚刚潘老师一开始就说呢，要具体的要有实际的，不然呢你的感恩是很空洞的。刚刚给各位的那几个的建议还有练习呢，我想已经是很具体的，但是感恩的心呢是很快溜掉的。我们要能够继续感恩，继续留在神的爱里面呢，那么感恩呢是要培养的，原来每天都要培养的。也唯有这样的时候，你就开始能够打开属灵的眼睛，看到上帝的爱，看到上帝的同在，看到圣灵的引导。所以潘老师为什么说这一刻的祷告是基础的祷告，就是一个感恩的祷告。第一个要记恩，刚刚给各位的，无论是你从大自然，从读经的惊叹，从你在家庭里 对你父母的体会，对你手足的感恩，或过去的忧伤的时刻、光荣的时刻，你回顾的时候，看看自己的路径，你要把它记下来，因为这是神在你生命刻下的印记。唯有我们记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恩。这也就是在旧约的生命记，生命记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不断的警戒以色列民。摩西说要记住，要背下，要记住，要谨记，因为唯有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生命跟路径里记住这些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记住上帝是真实的上帝。不单单记住，在生命记里面呢，摩西培养以色列的百姓呢，要他们感恩，因为是神大能的手呢，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悲苦之地、一无所有之地、被束缚之地，把他们带领出来。神的拯救，神完全无条件的恩典临到了这样的一个最卑微的民族的上面。所以那个念恩的意思是说，其实我本不配的，我本一无所有的，我本是在苦情的里面的，是上帝你的恩典临到呢，我才能够走多一步，我才能够来到今日。所以这个念恩呢，不是在那里记住那个恩典有多大多棒，昔日的岁月有多光辉，神赐的那个恩赐有多么的宏伟。念恩是念赐恩的神没有忘记你，所以你不能遗忘他。念恩的人就会感恩啊。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具体的事件，为什么一定要透过你说得出来的描述里面来培养感恩的心。感恩简单的来讲就是一种的回应，就是知道呢，这个不是出于你，这个是别人的赐予，看到一切都是礼物，这个礼物外面的包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打开来看又不是你要的。感恩的意思就是神赐的都是好的，是好的，所以你感谢神，只是你不明白他会是怎么好，但是由神来解答，由神来揭晓那个的谜底。感恩是一种的接受，是一种视生命为美好，因为赐生命的神是美好的，所以不抱怨、不批评、不咒骂，也不抵抗，因为出于神的，你必以感恩的心领受，也在其中敬畏上帝，不得罪神，不埋怨人。一个感恩的人呢，因为他能够记恩，能够念恩，他必然还恩。我们今天能够服侍，是因为我们记恩，我们念恩，我们感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神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我们知道我们处于卑微，是神高举了我们，是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去分享，我们能够去给予，因为神的慷慨激励了我们的慷慨，因为神的那一份的丰沛的爱激励了我们那个有限的爱。所以我们的还恩呢，就在对于我们的邻舍、对于我们的仇敌、对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把神的恩典呢分享出去，这个就是一个感恩。特别呢，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呢，这几年来包括我的家人，是很实际的，家人是不能隐藏的。我就问我其中一位家人，我说为什么你呢这么热心服侍，哎呀，你最近身体也不一定这么那么好哦，是不是因为你舍不得不去服侍，那个服侍太好了，太喜乐了啊？还是你怕被人遗忘啊？我的这位家人就跟我讲说，不是的，我觉得我很丰富，我每天感到就是说神给我这么多，我是应该去分享出去的。所以他越分享了他就越丰富，因为我是自我自己的家人嘛，我就看到他分享了就那么一点点，但人家给他的可多呢， 他拿食物呢去给人家也不一定做得这么好吃，但人家还他那个可是山珍海味啊。然后呢他就请人家喝个茶点，但人家吃请他吃晚餐啊。哎呀，他就陪人家呢去逛个街，因为那个人心情不好，其实也没有买东西。后来人家就开车呢带他去远方啊，去了另一个乡去了，人家是开车来送他的。哎呦，我就觉得一个呢还恩的人呢，日后呢他是谢恩的，因为神跟我们讲这个定律，给人的人必给他，而且呢神的定律就是呢五饼二鱼，你把恩典给人，那么呢在神的手中呢化成五饼二鱼，祝福了很多人，收起来还有十二篮，你没有损失的。所以神要让我们经历的不是恩典的本身，神让我们经历的是一个记恩、感恩、还恩、分享恩典的人。那么恩典的上帝要与你同在，恩典源源不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跟神斤斤计较，你的神太小了，而且你的心胸也太小了。我们要够胆求恩典，要大胆去分享恩典，要慷慨的来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予的，我们的赞美就会满满的。因为这个赞美不是你一个人的，是许多的人一起见证这恩典是多么的大，我们的感恩就会深刻的。所以培养感恩的心不是很抽象的只在那里的祷告。
主啊，洪水泛滥之时，你必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你必赐力量给我们，必有平安的福赐给他的百姓，使我们在你里面重新得力。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一荣老师主讲。
我要跟各位来教导呢感恩中的祷告可以怎么样的具体法，有几个的建议，你们看着的笔记呢这上面已经写了。其实只要你每一天或者是每个礼拜呢抽出半个小时，回顾过去这一天或这个星期里面呢有哪些的地方呢，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你都看到上帝恩典的印记，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要写出你的祷告，要具体，就是说上帝真的我看到你是怎么样来恩待我的，我看到你的爱的，写这样的一个感恩的祷告对你是有帮助的。因为当你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呢，你日后呢在你低谷的时候，在你生命呢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会有具体的感恩的事项，而这样感恩的心就可以帮助你呢重新呢回到上帝的爱里面，有勇气可以走前面的路程。那么在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操练的结束的时候呢，我通常会邀请同学跟着我来学这样简短的一个祷文。这样的祷文呢我读给各位听，就是说神啊，愿你帮助我，帮助我可以为自己感谢你，帮助我为自己的成长感谢你，帮助我为我自己走过的路径感谢你，使我更喜乐的相信你对我的生命有独特的美意，更多从你的眼光见到你对我的盼望，更深的爱自己。当你能够为自己感恩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会为别人感恩，你也会呢越来越看到上帝的爱厚遍万物，不单单是你，你的邻舍，你的敌人，也包括许多的花朵树木，还有鸟儿，还有很多的动物， 神都爱，因为感恩的心看到了神的爱。最后要跟各位短短分享的是，感恩的心带来庆贺。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份对上帝爱的确据呢，我们会带出庆贺的生命。所以一个感恩的人呢，他的生命常常充满庆贺的。我简单的分享庆贺有四个的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并不具体，简单的来说，庆贺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庆贺呢会祝福自己，包括你今天呢做事做得不是很好，或者你是个学生哦，考试最后考不好，你还是感恩，因为神保守你考完试了，那你可以庆贺。没人送你礼物，请自己去吃一碗面，你爱吃的面，感谢神，因为你的生命呢是由他来供应的，一边吃面一边祝福自己，更有力气来读书。一个祝贺的生命，一个祝福自己的生命呢，他自己里面就会产生这样的力量。庆贺包括对于那些你很讨厌的人，你都祝福他，你为他感恩。你如果肯开口为他感恩的事，好事坏事都为他感恩，我相信呢，你看久了他呢，他挺可爱的，你每天都祝福他，开口闭口奉耶稣的名祝福他，奉耶稣的名为他的生命的存在感恩，我相信不久以后你们可能成为好朋友。第二个庆贺是送礼物。送礼物不一定是具体我刚刚说请人吃面，送个贺卡或什么的，送礼物包括赞美他几句。庆贺就是说你的生命真美好，你进步了，我看到了。庆贺就是为对方的美好而说出肯定的话，所以送礼物可以用行动来表达你的存在对我真好，或者是说你的生命值得被鼓励，这个是庆贺。那么庆贺也包括招呼，这样的招呼就是说我们呢用一种热情去感应自己，感应别人，说我们今天能够活着真好，上帝真是恩待了我，恩待了你，我们一起来感恩吧。这个就是彼此的善待，一起的欢呼。最后庆贺是一种的感恩你产生的力量跟一种的勇气，说即或不然，生命值得被感恩，生命值得被庆贺，因为神的恩典在其中。也唯有这样的时候，我们肯定生命，我们才有勇气跟力量。亲爱的同学，来到这一刻结束的时候，我也邀请你今天用一点时间回顾你自己的生命历程，按着潘老师给你的作业练习一下，你必会发现神深深的爱你，与你同在。
烦恼苦中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